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带大家来关注跟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消息哈。那最近两天，我想大家也了解到了，在东湾奥克兰啊，发生了一起华人 Uber 司机啊被劫杀的恶性的案件。那么昨天我们已经跟大家报道了相关的一些简单的案情啊。那么今天呢，警方有公布这个劫案发生过程的一个影片，以及呢更多关于这个受害人的背景信息哈，也有分享出来。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对于他的家庭啊，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哈？那接下来请邓梅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受害者呢，名字叫做冯孔，他的英文名字又叫做 Patrick 冯。他大约是8年前啊移民来到美国。那其实他的本职工作啊是一名仓库的送货员，他在周末呢会给 Uber 送餐，每天会工作16个小时到18个小时，是非常辛苦的，也是家里唯一的一个经济的支柱。那冯孔的女朋友朱迪啊，他就形容冯孔啊，说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甚至在周日都在工作。那么这个案件发生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公布的一个监控的录像，大约是在17号的上午11点左右啊，当时冯孔呢是坐在路边的一个白色的车子里面，然后呢就有两名男子步行靠近，然后就把冯孔的白色的车门拉开了，其中有一个穿的黄色衣服的男子就拿出了手枪，大声的要求冯孔说 get out， 要离开车子，看起来就想要劫车。结果就很快啊，这个持枪的黄衣男子就开了一枪，然后呢这两名歹徒啊就匆忙的离开了现场，整个过程中仅仅有5秒。那么冯孔的女朋友随后就证实说啊，其实总共有3个劫匪，有2个人呢是动手抢劫，还有另外一个人呢是开车在那里做接应。
我也看了就是相关的一些其他媒体还有警方公布的这种讯息哈，有一个细节其实真的很揪心，因为这个受害人啊，这个冯先生他女朋友就讲到说，其实在他出事之前呢还跟他讲就送他去中国城买菜，然后说好了说会回来接他啊，但是没想到就这样就阴阳两隔。所以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在本地的华人社区真是引发了很大的这个震怒哈。那尤其呢其实在奥克兰的中国城附近啊，很多这个华人包括一些华裔的小商家都受到这种日益恶化治安的一个影响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社区中呼吁这个奥克兰呢还有这个当地警方更多的能够增加警力，从根本上保证社区安全的呼声呢也是越来越高了哈。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网上有关于就是为这个冯孔啊受害人发起的一个GoFundMe 的这样的一个募捐的页面哈，那么也是有相关人士就是说呼吁社会各界哈，如果想要帮助他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哈，给他就是还在世的一些亲人啊女朋友一些相关的支持。好，那么关于这个案件邓梅还有什么补充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关注另外一个话题。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好，请讲。
那其实如果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恰巧啊有认识这些人，或者是有这个案件的信息呢，在这里有一个电话可以打，是510-238-3821，510-238-3821啊，3821，这个电话可以联系到奥克兰的警察局。如果你有信息呢，可以试试打一打这个电话。
对，因为警方现在还没有破获这起案件啊，所以也在搜集各界的社会人士，如果你觉得有相关的可疑人士或者是跟案件相关的线索呢，都可以联系奥克兰警局哈，来帮助他们一起破案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加州城市人口外流的问题啊。那这个加州城市人口外流呢，其实最近几年越来越引发关注了啊，因为早几年大家都觉得说加州是金州哈 Golden State， 不光是因为我们夏天这个所有的东西会变得金黄，而是确实大家觉得这里是个淘金之地哈，就业啊环境各方面都很好，怎么这几年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往外搬了呢？到底有多少人在往外搬，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又是为什么呢？邓梅。
在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最新的报告就显示说啊，在病毒大流行期间呢，在人口外流的排名的方面，只有伊利诺伊州比加州还要差，也就是加州排名是倒数第二了。那这个报告呢，主要来自于哪里呢？它是来自于搬家公司 United One Lines 的一个数据，它就显示啊，在2018年到2019年，是加州有56%的搬迁是为了逃离这个地方，但是呢，在2020年到2021年期间，这个数字呢是一下子跳跃啊，到了将近60%。那么到目前为止，最吸引加州的居民都搬到哪去了呢？这个报告也有显示啊，他说是德克萨斯州。在近4年中啊，有超过7500个家庭是搬到了德州。为什么要搬到德州呢？这个报告也说啊，其实也并不让人惊讶，因为硅谷的一些科技巨头，像甲骨文啊、特斯拉啊、惠普这些公司都把他们的总部搬到了德州，所以这个结果也并不让人感到特别的惊讶。但是除了德州呢，加州的居民也是在继续，也有迁移到华盛顿州，还有迁移到佛罗里达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但是往外搬的人有，从这些州搬到加州来的人呢，却在不断的减少。那南加州大学城市经济学教授，这个人叫马修·凯恩说啊，他说我们的城市呢，过去不过一直在和郊区竞争人口，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我们不是在和自己的郊区了，我们是在和其他的州、其他的地区在做一个人口的竞争，这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呢。
确实。那么，其实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前几天那个加州州长纽森也注意到了嘛，因为他说很多人从加州搬到其他州哈，比如德州、佛州啊一些这样的热门地点，然后他也呼吁说，如果在那些州受不了的人可以来加州哈。当然，有多少人会被他说服呢？我们不得而知哈。那除了这种in general 的人口外流之外，我们看到在湾区也有比较特殊的哈，可以说是作为我们经济活力的主体。科技人才也有外流的情况啊，这又是为什么呢？
没错，像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 的首席经济学家达里尔·费尔维斯啊，他分析说啊，像远程工作的这个机会，还有不断上涨的住房的成本，那么这2种因素加起来呢，就使着一些高科技的，尤其是高科技公司的年轻的员工就离开了湾区。那离开湾区，科技人员离开了又意味着什么呢？那
对呀，意
我
味着
们
什
也
么？
来稍稍的看，对，我们也来看一下啊，就是说像这种其实离开原因除了像这种，房价还有工作机会可以在家办公，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科技公司它还在裁员，那科技人员就陆续的离开了旧金山的湾区，很多专家就觉得这绝对是湾区本地的损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组的数据啊，从2011年到2015的时候，当时湾区的科技公司、科技行业是非常盛行的，当时是创造了大约是12.1万个新的就业的机会。但是呢，湾区的大学却培养了将近是3万多个拥有科技学位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当时产生了9万个的职位空缺。这9万个职位啊，当时就吸引了全美各国的人才流向了湾区。那人才的增加就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对不对？那同样的现象也是现在，如果年轻的科技人员是离开了湾区，也就是说，人才的流失，也就是意味着财富的流失，尤其是在2016年到2021年期间啊，湾区的高科技的工作只增加了4.2万个，但是呢，高校毕业生却4.9万人。这个现象已经就意味着有一部分的毕业生是离开了湾区，再加上后来我们刚刚说过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就导致湾区的在科技人才方面，在全国的排名是下降的，已经到了26位，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人才离开了湾区。
好，对，关于这个高科技人才湾区哈，邓梅刚才讲了一点，就是说人才的流失意味着财富的流失。我确实看到，就是旧金山一位首席经济学家哈，叫做 Ted Egan，他有统计哈，就是在疫情之前呢，每个科技工作者给旧金山经济呢，大约会带来65万美元的收入哈。那么，那你咱们再看看对比，走了这么多的这个科技人才，就相当于每个人的离开都给当地 减少了65万美元的收入，所以确实怎么样能够留住人才，让这个地区更有活力啊，然后。这才是可能，除了啊改善我们本地的一些经济啊治安方面呢，也是需要这些 local 的民选官员和我们社区共同努力去想的解决的一个问题哈。好，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在我们本地哈，最近一阵子，最近一周，我们都看到哈，在很多这个湾区的景点啊地标都有出现法轮功学员啊，法轮功群体的身影。那么就在昨天呢，旧金山市政府前呢又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哈。那么这个活动他们想要表达什么？然后又有哪些我们值得关注的呢？
来自湾区的有一些法轮功学员就在旧金山市政府举行了这个活动。活动的目的呢，是为了纪念反迫害23周年。那么这些人法轮功学员啊，就打出了一些横幅，横幅上写着"停止迫害法轮功，制止血腥屠杀，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样的中英文对照的横幅，来表达他们的诉求。那其实呢，我们也有看到有采访。一个参加者也是法轮功学员，这个人呢叫做武军祥啊。他说呢，1999年的720开始啊，就是中共发起了对法轮功的全面的迫害，也是法轮功学员进入一个反迫害的日子。他说呢，每年的这个日子，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都会站出来，告诉全世界的人，这场残酷的镇压仍然在发生着。那有很多的大法弟子呢，也仍然在被关押，还有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都被迫害致死了。所以武军祥说啊，他说我们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样呢是对人权的践踏，是不应该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如果是因为仅仅是因为信仰就把这些人迫害致死，是不应该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尤其是呢，当一个活着的大法弟子，他身上的器官被摘取、被贩卖。这就是全世界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所以啊，武军祥就表示说，法轮功的学员的诉求就是要停止这场迫害。他说呢，希望所有的人都用良心啊来看待一下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应该发声，让所有的政要、各级的政府官员都可以出面啊，做一份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停止这份迫害。丁远。
是，那么对于法轮功啊，我想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呢，可能并不陌生哈，但是可能停留在很多中国大陆来的朋友的这个印象当中呢，都是来自于中共的一些这种歪曲式的宣传啊。那么法轮功其实在1992年传出以来呢，它主要是以教人向善、以真善人为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佛家修炼的功法，在世界范围内呢广泛流传哈。据统计，现在已经红传了110多个国家，然后它的这个书籍呢也。是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啊，受到各国这个无论是民众啊，还有就是各国政要的一个支持啊。像是在这个过去周末当中，我们也有报道，他们在这个旧金山轮渡大厦举办的活动，还收到了这个 Mountain View 市长的贺信哈。那么其他各个国家，包括美国本地的这个社会各界人士呢，都认为对于法轮功的迫害啊，是在当今文明社会不可接受的啊，这样的一个人权惨。案啊，必须要敦促中共立刻的停止哈。那其实对于法轮功学员这个群体呢，我们从这个观察人权啊、关注中国人权的角度呢，也做了很多相关的报道。今天刚好是7月20号，也就是法轮功反迫害的这个23周年啊。那我们的记者主持人子涵呢，也做了相关的一个人物专访哈。大家可以关注今天晚上6点啊，是作为法轮功学员。的一个孩子啊，他是 UC Berkeley 的一个大学生。那他呢，其实从小就是因为这场迫害造成跟父母分离啊，甚至长到几岁都没有见过爸爸是什么的样子哈。那么一群修心向善的人，那就是为了坚持信仰，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残酷迫害？为什么他们还能依然坚守和坚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支撑他们走到今天呢？确实是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一个故事哈，尤其又是。 是发生在我们本地和身边的啊，这样伯克利大学的一个学生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呢，请您锁定我们今晚6点时段的这个故事人生。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哈，还有跟我们亚裔文化相关的一个消息哈，确实越来越多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我们觉得自己的这个就是文化的 heritage 啊，是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和弘扬的。那么相关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加大洛杉矶分校哈，有说要出资去制作相关的一些教材哈，那这个教材是什么样？我们普通人又怎么样能够从中学习和受益呢？邓梅。
首先呢，这一个资金啊是来自于加州政府用于教师培训。那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个亚裔美国人的研究中心啊，就获得了来自政府的这个1000万美元的资金。所以大学就有一份声明啊，说这笔资金呢就会用于创建一本免费的在线的教材书。这个教材书呢就可以帮助高中的老师还有大学的导师来填补啊关于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他所经历的这样的课程的空白。那有相关人员就表示说啊，这本教科书会是最全面的，也有学者依据的这样的在线的亚裔美国人的历史，他会重新定义美国的叙述，建立一个公正多种族和民主的未来，就提供了很多的可能。那这本书呢，将会放在一个开放的在线平台，为高中和大学学生来提供课程。各个章节呢还会介绍亚太裔的历史、斗争、文化和贡献，而且它也会提供像音频、视频还有档案这样的文物来供我们参考。
那接下来我们也就期待哈，关注看能够从这些教材当中哈学习了解到哪些对我们啊认清自身的文化呀更有帮助的一些内容哈。好，那么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